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大家要看这段彼得前书的经文。如果上帝许可，我想未来一段时间，我希望用彼得前书来跟大家一起来勉励。所以我们来先把这段经文呢，我们再来看一次。这段经文里面一开始他就讲到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珀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他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为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接着彼得就讲了一句话，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他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他说因此你们怎么样，要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不知道你们在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有那个颂赞，你有没有觉得你有那个喜乐？当我第一次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我读过去那些文字好像是非常的熟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将来要得到的那样的基业，但是我里面好像没有那样的颂赞，好像没有那种喜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乐，读了这一段经文，当时我体会不出那样的喜乐。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发现说我所读的跟我所心里面所领受的有不同，我们要去想一想说是不是我对这段圣经没有进入。我们要是想的就是说，到底彼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体会到他说他有一个颂赞发出来，有一个喜乐可以发出来。所以巴不得我们今天看完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明白，可以来理解。那有一个牧师有一个人就去问牧师，他说我的生活里面我不知道怎么样在外邦人中好好做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说我在家里面跟夫妻相处应该怎么相处，我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来跟弟兄姐妹相处，怎么服侍，我在工作上面怎么样跟我的老板相处。他就来问牧师说，牧师有没有一本书你可以建议我，这本书是一个手册，那我来读了以后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猜这个牧师回答是哪一本书啊？大家想想看，彼得前书，对不对？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在这问这个问题。在彼得前书里面，你会来发现，如果你来看这个经文，你回家看彼得前书，它好像是一本手册。从第二章的十一节之后，你会发现说，他在彼得在教导人说，你在外邦人中要怎么生活，你面对世界的制度你要怎么回应，你面对工作上的主人你要怎么样去做，你要怎么做妻子，你要怎么做丈夫，你要怎么做弟兄姐妹，如何面对受苦的问题，如何在教会里面相处跟服侍，最后还教你怎么做长老，这个对我来讲就比较有用哈。还教你，这是一个手册。所以你在看彼得前书的时候，哎呀，好像他把所有东西都教给你，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这些手册从第几节第几章开始，第二章开始，第一章他讲到说根本的问题，一个基督徒会面对到生活里面有各样的难处，我们用各样的方法去面对生活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重点里面他要讲到说，其实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问题，而整个面对基督徒生命里面所遇到的难处，其实要从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十节里面，当你去了解到到底神的恩典是什么，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的时候，当你有了这个了解， 你在去面对人生各样问题的时候，这一本的手册就对你有帮助了。但是若没有这个，你想说要得到一个答案，马上的答案，这是困难的。有一个牧师说啊，最近啊这一段时间以来，现代的人已经不读书了，你同不同意我哈？给你一本书，你读不读？一本书给你，从头读到尾。现代人已经不太读书了。现代人是怎么样呢？你给我一个问题，我就上网 Google 一下，然后呢把 Google 的文章一片一片抓了以后呢，总结一下，我得到我的结论。这是现代人思考的问题的方式。所以现代人，当你来到教会说我心里没有喜乐，我希望看到的是什么，你马上给我一个答案，说我的出路在哪里。这个是现代人。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当你看到这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颂赞，你发现你没有喜乐，为什么呢？你可能很想说，这一段的经文就让我看见我怎么能够颂赞出来，我怎么能够喜乐。但是彼得要告诉我们说，问题的解决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的解决要清楚明白到到底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所以求主来开启我们的眼光，来读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理解是有限的。亲爱主，我们也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事实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许多的难处，许多的挂虑。我们的心，当我们读到说我们要颂赞你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心并没有发出颂赞。当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大喜乐的时候，我们好像体会不到彼得要告诉我们那样的大喜乐。求主你透过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这段圣经的时候，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的心可以颂赞你，让我们现在好像在这个周末来到这里，心里面有一些重担，有一些难处，有一些不喜乐，可以在今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愿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来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喜乐，有把握。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主你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他这里在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他就讲到说，他说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呢？啊，这个啊，我们来看经文哈，看经文一下。他说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他说是什么？寄居的。他说基督徒的身份是一个寄居的身份。什么是寄居的呢？也就是说今天啊，我们想到一件事情，你觉得你是不是个美国人？我们今天在美国可能住了二十几年了，像我住了26年了，我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美国人？大概李伦在笑，我觉得我们大概不是个美国人。但是我今天在美国住了二十几年，我回到我的家乡，好像中国才是我的家，或者是台湾才是我的家。我回到我家的时候，我觉不觉得我回家了呢？我来了26年，我回去以后，事实上我也不像家了。那到底什么地方是家呢？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其实我们好像在过一个寄居的生活。我们并不是觉得我们是完全定下来的，我们的心是一个寄居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所有的基督徒说，事实上你要想到你自己，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是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你一个定居的地方？如果这个是你的定居的地方，你可能要置田产、置家产，各样的事情，你要往这个定居的方向去走。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一个身份，是寄居的。所以当你去思想我今天所有的苦难的时候，说我有事业上遇到的困难的时候，我在情欲里面被辖制而失败的时候，我的生活里面有失望、不顺利，甚至我有病痛的时候， 彼得告诉我们说，用一个眼光来看，说我今天在这里是个寄居的，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你要带着这样一个寄居的眼光来看今天基督徒的生活。然后他说有三个基本的事情是一个基督徒生活里面基督徒的身份的特色。我们来看三个是什么。第一个，他说，我这样来写，是神的拣选。你刚刚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啊，我翻到圣经啊，请大家都能够翻到彼得前书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来，我们来读彼得前书啊，你来看到他的第二节。他说我们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也就是说，今天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我们这些人是被上帝拣选的，不是你去努力做来的。你是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就认识你，然后选了你，所以你在神里面的地位是怎么样？我知道下午大家容易睡觉哈，所以我问问题的时候希望你们有点回应哈。所以这个地位是怎么样？你如果是被拣选的，表示是怎么样？不是你努力的，对不对？所以你的地位是怎么稳固的？你这个人在神的国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将来的地位是稳固的，因为你是被拣选的。第一点。他说第二个呢，他说这些基督徒是蒙他血所洒的人。基督徒，我们这些人是被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血所洁净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身份，当我们被耶稣基督接受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被完全接受的人。耶稣基督，我们将来见神的时候，我们不害怕，我们赶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见他的面，而且我们可以完全的接纳自己。在大概十几年前，台湾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 KTV 啊，在国内现在应该有很多 KTV 哈，就是在里面唱歌的。结果有一个出租车的司机，他那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生气，他就去到那个 KTV 那里呢，泼汽油烧这个 KTV， 烧死了二十几个人。那这烧死了人以后呢，这个人当然就被关起来了。这个人被关起来以后，当中有一个他的弟弟在里面被烧死的人，就来跟这位出租车司机传福音。那这位出租车司机，当然他做了这个事情以后，他烧死了二十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怎么样？非常的懊悔，非常的痛苦。这个懊悔跟痛苦在他里面是不能够释怀的。但是当这个他这个有一个姐妹来跟他传福音以后，他接受了耶稣，他得到一个消息说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为他的罪来死，他所有这个罪耶稣基督都担当了，他得到一个释放。因为他的罪被这个血来洁净以后，他接纳了自己，他以前所犯的过犯全都拿去了。当然他犯了罪，他因要为他的罪要受刑，所以他被执行死刑了。可是这个人在他快要受刑以前，他心里面蛮有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罪被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我们来想到写这本书的彼得这个人，当在要耶稣在被抓的那一天，他三次不认主。他是一个背叛了他的老师，背叛了他的主这样的一个人。在他心里面事实上有许多的这种压力，许多不能释怀的事情。可是当你这里看到说我们这些人是被耶稣基督的血来洁净的人， 以至于他重新的可以接纳自己。因为他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说，我看看我有没有写这段经文哈，我写在后面。耶稣对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在那个情况里面听到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问了三次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但他最后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个彼得虽然他有很大的失败，他经过这么多失败以后，他知道说完全自己不行，但当他到耶稣面前来跟耶稣面对面，而被耶稣重新接纳的时候，他整个人改变了。所以耶稣基督，我们这样一个身份，在这里说我们是被耶稣的血来洁净的人。事实上我们这些人是一个可以重新来面对自己，而且把所有过去的包袱都可以放下的这样一个人，这是一个做基督徒的身份。然后呢，第三个，他说基督徒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身份是说借着圣灵得成为圣洁，以至于能顺服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什么呢？是当你信了主之后，当你这样的一个被神所拣选之后，当你接受了耶稣之后，你得到一个圣灵在你里面。这位圣灵可以在你生命里面来引导你，引导你，以至于你的生活过一个尊贵的生活。什么叫尊贵的生活？也就是说你可以过一个可以顺服基督，过一个能够活一个不同生命的样子生活，一个像基督徒的生活，而不是一个低贱被捆绑的生活。所以彼得在这里讲说，你是怎么样的人？基督徒这些人，彼得前书的收信人，事实上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刚好是快要面临到罗马的皇帝尼禄王要来大大的逼迫基督徒之前的事情。所以这些人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在压抑的里面，但是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身份，你们的地位，不管这个环境有多坏，你们在主里面是有把握的，你们在主里面是被拣选的，你们是一个可以见主面完全得释放的，你们是一群可以活出不一样生活的人。虽然你们现在将要面临百般的试炼，但是因着你们这样的身份，你们可以面对这一切。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被感动，但是这个是你我的身份。不管你今天面临什么困难，你要生计这个事情，因为这是彼得，事实上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回来兼顾弟兄，他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件面对所有困难的根本。当彼得读到这里他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心里面蛮有感动，以至于他下一句话就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来看这个话，他写的这句话，他说，当他写到那里说，基督徒你们的身份是被父神所拣选，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是圣灵可以引导你们的，是你看你们得到这么大的恩典，所以他下一句出来就是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的颂赞从哪里来？是想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每一个人在神里面得到这么大的恩典，我们的神这么爱我们，以至于他发出一个颂赞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请大家来读这一段的诗歌，这首诗歌可能大家很熟，能不能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 And when I think that God, his son not sparing, sent him to die, I scarce can take it in, that on the cross my burden gladly bearing, he bled and died to take away my sin. Then, since my soul, my Savior God,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Then, since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中文是这样写的。我们一起来念。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的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请大家起立。我愿意大家用心灵跟诚实，我们来敬拜我的主。当你想到说主今天在十字架上竟然替你死，想到说主耶稣竟然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拣选你们，以至于有今天这样一个身份，你想到说你自己竟然有圣灵可以引导你，在你这么不配的人身上你可以过一个像样的生活，为此我们要来敬拜主。我们把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唱一次，清唱，请。
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请坐。我们要想到这位主是这样的爱我们，把这样一个地位给我们，我们发出这样一个颂赞出来。接着彼得就来讲到说，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地位，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人身上各样的困难呢？他圣经上是这样讲的，当他发出颂赞的时候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他讲到说，整个来面对人生各样的难处，最大的一个解决的问题是那个盼望的问题。盼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得了绝症，或者说得了一个非常难治的癌症，如果他失去了盼望，你知道会怎么样？他可能很快的，他的生命就会垂危。但是如果他心里面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会使他继续的维持，继续的往前走。在我们今天看美国的政治里面，同样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的，所有一个新的总统候选人出来，他要把已经在位的总统把他换出来，把他投票投下去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告诉你说，我们要什么 change。 为什么说 change？ 因为人都想说 change 就会变得更好，所以是那个盼望，盼望是让人可以好像往前走的一个动力。那个盼望使得人好像可以有一个支持。所以彼得在说，当我们在各样的难处的里面，事实上我们要有一个盼望，盼望是一个人继续往前走的动力。有一个牧师，我常常在听这位牧师的讲道，这位牧师叫 Alistair Begg， 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事实上人都在 long for a reason to exist， 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在找我们为什么我们存在，我们怎么往前走，我们都在找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支持人往前走。但是彼得自己 他曾经面临到一个盼望的失落跟重建。大家想一想哈，我不请大家念那段经文了。当你想到说，当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彼得看着他的主被罗马兵丁抓去，被罗马兵丁鞭打，被罗马兵丁来羞辱，彼得他做了什么反应？记不记得？他不认主了。为什么不认主了？其实彼得在他跟着耶稣的时候，他有很大的盼望，因为他觉得说，我跟对了这位，这位是弥赛亚，这位可能要重建以色列国，我跟着他，我可能要做宰相。他有很大的盼望，他觉得耶稣有很大的能力。当他看着耶稣被抓，看到耶稣被拉进去被鞭打的时候，他的盼望怎么样？破灭了。当他盼望破灭的时候，当人问说，哎，你不是他的门徒吗？他怎么反应？我不认识耶稣，我不认识耶稣。这是一个盼望的破灭。可是六个星期以后，六个星期以后发生什么事？我们来读好不好？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二十九节，请。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里面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他的灵魂必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记得这里彼得在说什么？彼得在这里说，看来我这个 background 好像弄太黑了。彼得在这里说，说什么呢？他不是好像一个人死了，我们通常人死了以后我们做什么？追思礼拜，对不对？追思礼拜说什么？说这个人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彼得在这个五旬节，在他出来讲道的时候，他讲的不是追思礼拜，他讲的是说，这位主怎么样？复活了。这位主复活了，而且我是他的见证。所以你可以看到，六个星期以前他面临到一个盼望的破灭，可是到现在是一个盼望的重新建立。这个盼望的重新建立支持这个彼得从五旬节之后一直到他殉道，他带着他的能力面对各样的困难，他一路的走过去。这就是我们看见一个盼望，彼得事实上一个盼望的失败，他失落了，但是他重建了。这个盼望能够带给人有力量走下去。所以当耶稣基督，等一下哈，所以在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记得耶稣基督曾对彼得有一个托付，他是这样托付的，他是这样说的哈，我们可以来念，请。等一下，我们读这一段好了。刚刚我已经讲过的，好，请。主又说怎么样？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你看到这个彼得，他失败，因为他的盼望破灭，但是他重新建立这个盼望，他重新的得到力量的时候，耶稣基督对他有一个托付。他这个托付是说，当你回头头来的时候，你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彼得前后书，彼得前后书是彼得在晚年写的。这晚年所写的彼得前后书，事实上彼得是带着这样一个心态，他知道说他曾经失落，然后重新追回盼望，他要把这个盼望的信息来告诉我们。他要让我们知道说，虽然我们可能有失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会有失败，我们可能遭遇各样的困难，耶稣基督要透过彼得把这样的信息再次的坚固我们。 我特别想到几个事情，是我们可能很需要像彼得这样来鼓励我们的。我想到说，我们在困难里面的人，我们在当中，我们知道说，我们当中有遇到工作上的困难，我知道有人有遇到绿卡办绿卡的困难，我知道我们可能有夫妻的困难，有各样的困难。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很软弱，不知道如何行。我觉得彼得前书后书的信息要来帮助你，特别是你要知道说你的身份，主所为你预备的，你可以有力量。我想到第二个人，刚刚彼得说魔鬼想要攻击你，想要使你放弃。我不知道别人，对我来讲是这样子。我觉得魔鬼常常会攻击你说，你花了那么多的力气，你摆上那么多的时间，你得到什么？不要继续了吧。你信耶稣信的那么认真，你得到什么？放弃了吧。魔鬼常常用各样的这样的攻击来攻击我们。你说，哎呀，努力了那么多年，没有看到什么，放弃了吧。魔鬼常常要来让我们失去信心，让你对你所在的环境来绝望。但是彼得来告诉你，我们说魔鬼就是这样的，他要来让你软弱，让你失败，让你没有信心，让你没有走下去。但是彼得他是被耶稣基督来托付，要来告诉我们说不要放弃。还有一种人，我觉得神要透过彼得特别来安慰的，是这样的最终的人。我们在最终我们深感羞愧，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亏欠人，亏欠到一个地步，我事实上我不想再来接近主，我不想再看到我所得罪的那个人，我不想，我觉得我羞愧，我没有地方再走下去。彼得他是亲自走过这样的路的人，他知道说，虽然我们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没办法再抬头，但是耶稣基督接纳他，那样一个接纳使他重新的得力。这是彼得可以让我们重新得以坚固的人。彼得要告诉我们说，这样一个盼望在那里，你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我们来看到这样的盼望，在这个盼望里面，耶稣彼得说，我们的盼望是有两个根基的。第一个根基是什么呢？他说，愿颂赞荣耀归于我们基督的父神，他曾照他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他说这个盼望是有两件事情。今天我们讲盼望的时候，在世人里面讲盼望常常是一个希望，我盼望明天不要下雨，这个盼望确不确实，是有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彼得在这里说，我们的盼望不是不确实的，我们的盼望是根据两个根基。第一个根基是说，是神的大怜悯；第二个根基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死了又复活，是这两个根基。我们的盼望是基于过去的事实，以至于我们现在有盼望，对未来有把握。所以他讲到说，这个盼望是两个事实，一个是神的大怜悯。什么叫神的大怜悯呢？也就是说，这整件事情不是我做的，今天不是我做得很好，我成为基督徒。如果我做得很好才能成为基督徒，那么我就太不配了。比我做得好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比我道德高尚的人都有。那如果神要按照我所做的来衡量我是不是接纳我，我们都没希望了。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被神拣选，乃是因为神的大怜悯。而且这个大怜悯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在我们教会里面，你会看到有人可能他脾气很大，动不动骂人，那你要不要爱他？要不要接纳他？要不要？大家都睡着了。要不要？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被神的恩典所拣选的。你会看到一个人个性很古怪，他什么事情都跟人家不一样，你要不要接纳他？要接纳他。为什么？因为他是被神的恩典拣选的。你看到有人他很会算，然后呢会占人家小便宜，你不太喜欢他，你要不要接纳他？要。为什么？神的恩典。你看到一个人缺少爱心，看到他就不高兴，你要不要接纳他？要。你看到一个人很喜欢出风头，很喜欢当领导，你看他不太顺眼，你要不要接纳他？要。你知道吗？你也许是其中的某一种啊。但是如果是神要按照我们所做的来接纳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恩典。今天完全是神的怜悯接纳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得到一个盼望。这个大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接纳了我们，所以这样的一个把握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有一个把握说，主啊，你拣选了我是因着你的怜悯，以至于我对过去我知道你拣选了我，我有这个事实，我知道我的地位。接着彼得就说什么呢？当你有这样一个被拣选以后，你经历到一件事情叫重生。什么叫重生？就是一个新的生命，重生。也就是说你过去的那样一个生命没有了，跟耶稣基督合在一起没有了，然后你重新得到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怎么有的呢？他是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当你信了主以后，你跟耶稣基督同死了，然后你同活了。我很喜欢这位牧师用的这个话， Alice Beck 用的这句话，我们能不能一起来读一下，请。 I stand in Christ with sins forgiven, Christ in me the hope of heaven. 他意思说我这个人因着在基督里面，我跟基督认同的时候我同死了，所以我的罪得到赦免。但是我今天是什么呢？ Christ in me the hope of heaven。 我看到我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得到一个重生，我这个重生的生命使我有把握说将来有一天我要到哪里去，我有一个把握，那是一个永活的盼望。是这个盼望让人有希望。所以我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是自己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而且这个盼望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永远。你知道我将来要去哪里，所以当你知道你将来要去哪里，这一世界上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什么？寄居的，是过客。你的苦痛有一段时间，你的困难会有一段时间，你的失望会有一段时间，但是你知道将来我到主那里去。这是我的盼望，这是我自己一个永活的盼望。我在这世界上再苦再苦，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四十几年，我过去了，我有一个盼望，我知道我到哪里去。为此我知道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寄居的，这些难处最多最多了不起没命了，但是我的盼望还是在那里。所以彼得在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让我们可以面对今生各样的难处。所以彼得在第六节他讲说，我们现在在诸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可以回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说，这个活泼的盼望是让我们在现在对未来有一个把握的。那对现在这个活泼的盼望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意义呢？我讲一个见证给你们听哈。有一天我有一个姐妹写了这样一个见证，她说这个姐妹她有一个朋友得了严重的脑癌，那事实上在医治的过程中医生已经判定这个是 没有希望了，一个没有希望了。所以事实上他们的心都很痛苦，看到这位弟兄的时候，就他有一天他就到医院里面去，他看到这个照顾他的护士在他的那个记录，就是说每一次都不来查病房的时候都做一个记录，记录上面他写了一句话，他说 Mr. 什么什么，那个我就不写那个名字了， has inadequately he is inadequately joyful。 你听懂我的英文吗？我英文有点破哈。他讲的说是叫 inadequately joyful。 这个看顾他的人，当他看到这个病人，事实上在人的眼里面他已经是完全的没有希望，可是这个病人他却这样的表现出这样的喜乐，以至于这个看顾他的人说，当他看到这个基督徒的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写说 Mr. so and so is inadequately joyful。 当一个人对他的生命有盼望的时候，虽然在人看来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但他心里面依旧有那样的喜乐可以产生。弟兄姐妹，若是你知道你的生命的本质是神所给的本质，其实你现在可以有这样满足的喜乐出来，因为你知道说你有把握，你比众人有把握。所以这样的一个盼望是带给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有希望的。接下去我们来看这是过去的事实，面对未来的终点，目前诸般的试炼只是一个过程，唯有永恒的盼望，有了永恒的盼望，现今的生活也会有改变。接着他说，永活的盼望里面还带了什么呢？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在天上的基业。其实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能看的就是彼得。彼得当他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你记得在那个湖里面，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在那个湖里面，耶稣对彼得说，你去撒网。彼得还老不乐意的说，我的网都洗了，但是因为你是老师，你叫我下网我就下网了。他 捞上两船鱼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彼得做了一件事情，他什么？撇下一切跟从耶稣。他撇下一切跟从耶稣，他要得什么？得永恒的基业吗？不是的，因为他有盼望。我刚刚讲的，他可能想到的是这个世界上他将来要做以色列国的宰相，可是当耶稣被杀以后，他那个盼望完全的破灭。可是他新出来的盼望是什么？是这里所说的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在天上的基业。彼得的眼光改变了，因为他看到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都要过去，所以这上的事情都不值得他追求，他看到永远的盼望。所以要问弟兄姐妹一件事，你同意我吗？你信吗？地上的基业都会过去，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在天上有基业？你信不信？如果你信，重新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所追求的地上的基业都会过去。彼得他第一手的经验，今天也许我们还没有第一手的经验，但是我们从彼得的身上我们来学。你想一想，将来有一天这一切的事情都要过去，所以彼得说，我们有一个天上不朽坏的基业等着我们，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接着他说，永活的盼望还有一个重点，请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因信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弟兄姐妹，我问你，你相不相信你是一个被神能力保守的人？在今天你信不信？如果你信的话，你如果 生活上遇到很多的困难，你是不是应该要喜乐一点？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最近在掉头发，我头发不知不觉的就一直在掉。然后呢，上个礼拜让福牧师就为我祷告，他为我祷告的时候说，如果神不许可，你头上的头发上帝都数过，如果上帝不许可，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所以我回家以后我就很得意，上帝，我掉头发上帝一定是许可的。如果你相信神在每一件事上保守，其实你遇到的每一件事其实你都有把握了。你遇到困难，对不对？上帝看你。想想彼得当时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可能要死了，对不对？结果神怎么样？差天使把他从监狱里面救出来。这是彼得他讲的第一手的经验。你是一个被神能力保守的人，当保罗跟希拉关在那个监狱里面，他被打，但是神就让监狱大震动，神就拯救了他。若是今天上帝不允许苦难临到你，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临到你。所以你相信吗，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相信你是被神能力保守的人吗？你相信吗？能不能回答我？相不相信？相信。如果你相信，你应该有喜乐。这是刚刚我要想读的那个头发被算的经文，我就不读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他说永活的盼望里面带着一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发现中国人有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样比较容易伤感。上个星期是长周末，很多人出去，对不对？我也出去了。为什么出去呢？因为我儿子跟女儿愿意跟我去多伦多，我非常的很高兴。因为你要想到说，这个进了大学以后，儿子女儿愿意跟你出去啊，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出去呢，就觉得很高兴。哎呀，一家人出去。但是在出去的时候呢，就有一种伤感。什么伤感呢？想到说以后还有多少次这种机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那个孩子还小的恐怕没有哈，孩子大一点的哈，你可能会说，哎呀，是不是以后还有多少这种机会哈？心里面就有一种失落哈，好像在一起又失落那种感觉，所以快乐又快乐不起来哈，快乐里面有点伤感。可是在我在去的那个路程当中，我在开车，突然间一句话进来，就这里的话，他说，哎。孩子，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儿女都信了主，你将来在天上是永永远远的要在一起。今天你跟他出去，只是许多在一起里面的一个短暂的喜乐，你为什么要伤感？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哈？其实，当你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永活的盼望，你知道你在末世有显现的救恩，你的一家人在主里面都要在一起。其实现在虽然是好像短暂，将来有一段时间会没有，但是你却有一个盼望，说我永永远远可以经历到这样的喜乐，这就是一个永恒的盼望。为此我们怎么样可以大喜乐？所以你就不伤感了。我那时候就不伤感了，我觉得我多快乐，我这次可以跟他出去，我将来还有好多的机会，我不会说这一次完了就少一次，因为我有永远的盼望。弟兄姐妹，当你有永远的盼望，你就有喜乐。所以最后我请大家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都会遇到试炼，但是都是暂时的忧愁。如果你明白彼得讲的，我们有这么多有确据的把握，我们对永恒有这样一个盼望，其实现在的这些事情都是短暂的忧愁，而我们心里面真的可以因着神而有大喜乐。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理解的有限，所说的也有限，但是我们知道说你对我们的爱是确实，你在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所给我们这样一个地位，你在永恒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基业是确实。 我们也相信主你看顾我们，我们这个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虽然遇到各样的难处，不管是我们身份遇到问题，工作做不出来， research 有问题，老板逼迫我们，各样的事情，我们相信主你是爱我们保守我们的人，保守我们的神。若不你不许可，没有一个头发会掉落。既然你许可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我们就知道说这些事情是为了像彼得在后面要讲的，使我们的信心增长，使我们跟你的关系能够更亲近，以至于我们得到更大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我来感谢你，愿颂赞归给我们的父神，因为主你是配得荣耀，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是这么的伟大，我们来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